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6月18号，公元2006年8月1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各组织谴责中共恶劣人权状况，号召抵制北京奥运。流亡藏人纺织品联合协会首届大会在新德里召开。西藏儿童村为卸职的总校长几尊班门女士举办欢送会。中国抱怨印度在乃都拉山口设置贸易壁垒。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在尼泊尔举办民主意识培训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劳改基金会消息，奥林匹克观察劳改基金会记者无国界、国际人权协会等组织于本月7号联署发表公开信，谴责中共恶劣的人权现状，号召抵制北京奥运会。公开信中说，还有2年奥运会就在中国举行，国际奥林匹克2001年决定由中国主办2008年的奥运会，是基于中共承诺会改善人权记录而做出的决定，但11个独立的观察组织的文件显示，中国的人权记录并没有实质改善，中国仍然每年处决大量犯人，数量之多在全球死刑人数的总和之数倍，虐待要求民主维权人士，破坏西藏僧人、维吾尔穆斯林、中国基督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拒绝给藏人自治，威胁台湾及东亚的民主进程，违反人权的做法，甚至还伤害到北京成千上万的居民。政府为了准备奥运、改建城市，不给迁居者合理补偿，强迫他们迁走，胆敢抗议的人往往被起诉。从以上种种情况看，2008年似乎成为中共在国内及国际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国际奥委会有义务保护奥林匹克人类和谐进步、人类尊严及和平的宗旨，防止奥运会被用来做欺骗的宣传。声明通过各种努力，包括通信及会面，去让奥委会正视中国的人权现状，但都被拒绝。公开信中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寻找其他的帮助，促使奥运对中国人权产生正面的作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个人甚至赞助商有义务和机会去捍卫奥林匹克精神和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纺织品联合协会首届大会在新德里召开，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杰发来消息说，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的主办下，流亡藏人纺织品联合协会首届大会于本周五在新德里举行。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任委会议进行了揭幕，并且在发表讲话时强调，在流亡社会中70%的藏人都依靠纺织品的买卖来维持生活，因此流亡藏人必须以市场竞争的变化对自己目前的商业规范和各种体制做出改进是至关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秘书长索能多加和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以及来自68个地区的共计100多名西藏商人代表共同参加了这次为期2天的流亡藏人纺织品联合协会首届大会。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秘书长索能多加向本台记者表示，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流亡藏人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与重要性，并计划通过协商制定新的商业机构和有关规章制度。他还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将不会干涉他们所决定的任何有关事项，但是将会继续向他们举行各种商业培训会，提供更多的经济资助。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助理秘书索南多杰和印度知名的一经济学家在会议上向与会者就有关合法商业与银行的渠道、商业关系、累积资金、经济贷款等主题进行了培训。
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儿童村总校校长吉尊班玛女士结束为西藏难民儿童为期40多年的教育事业后，于今天星期六正式辞去总校长的职位。西藏儿童村教务处长茨瓦以西被任命为总校长。西藏儿童村全体师生今天特别为吉尊班玛女士举办了欢送会，来自达仁萨拉各寺院和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和儿童村教职员工、学生等出席了欢送会。吉尊班玛女士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所实施的民主体制，首席部长也是由全体流亡藏人投票选举产生的。西藏儿童村在印度是最大的流亡藏人组织，重任巨大，所以为未来奠定基础和更加完善，西藏儿童村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新的总校校长，而且新任校长茨瓦以西在儿童村从事工作已经有32年的历史，未来会为西藏儿童村的教育事业付出努力和贡献。吉尊班玛女士呼吁全体教职员工像关爱和尊敬她一样继续的支持新任校长。西藏儿童村新任校长茨瓦以西在今天的仪式上表示，40年来吉尊班玛女士的努力和奔波下，才有了今日辉煌著名的西藏儿童村。自己曾经受到了吉尊班玛女士不断的教导和协助，只要认真履行和完善各项工作，显著的成绩才能够让外人心服口服。因此她将会延续和牢记现任总校长的足迹，为儿童村教育事业付出不懈的努力。吉尊班玛女士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七十多大就觉得这样子吧，我们从国族对吧，不过做卡拉这样马上去土路有呀。
自己在从事教育事业的40多年里，最大的困难就是60年代期间儿童村成立不久，在孩童的吃住宿方面都面临巨大的挑战，真可谓没有挫折就没有成功。自己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未来将会继续的奔波，为正在施工建设的印度南部西藏大学的工程设备募款。西藏儿童村目前拥有16395名学生，1304名教职员工，在印度北部和南部分别设有分校，每年为上千名逃出西藏流亡印度的西藏孩童提供教育，其中包括吃住宿三包责任制。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抱怨印度在乃堆拉山口设置贸易壁垒，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根据大剧院消息，中国政府抱怨印度在最新开通的乃堆拉山口贸易中设置贸易壁垒。印度有关人士说，印度可能主要担心廉价的中国产品将会充斥印度市场，与此同时印度商界则对乃堆拉山口贸易的前景表示乐观。一个多月前，中印边境乃堆拉山口贸易通道正式开通，这是中印两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边界战争后首次开放的一个重要的边境口岸。这一举动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关注，但是中国方面对关口开放一个多月以来的情况似乎不太满意。中印两国主要媒体都报道说，所谓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豪鹏在拉萨会见到访的印度记者代表团时表示，印度对乃堆拉山口的边贸单方面施加贸易壁垒。印度西进邦商会会长萨尔达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凡是在这种艰难的充满错误的时间阶段能够保持积极态度的企业家们，最终都会受到成功的果实。萨尔达说，通往乃堆拉山口贸易成功的道路意味着艰难的努力、积极的竞争和良好的品质，不能做到这些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乃堆拉山口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与印度西进邦的交界处，海拔4500多米，是西藏和印度之间的主要陆路通道。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办下， 在尼泊尔向各西藏难民社区地方议员就推广民主意识举办培训会。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结束在尼泊尔西藏难民社区为期一周的培训会后，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于本周四开始继续在加德满都地方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会议厅向当地西藏议员举办了为期九天的推广民主意识培训会。在培训会上，有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兼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班布次任和以西彭措主持，加德满都地方西藏议会议员、地方西藏福利办公室、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的会长以及部分旁听者出席。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于1991年成立，该中心自成立以来经常性地举办各种民主意识的培训会，并且发表和出版各种西藏政策书籍。该中心正在不断地就藏中和谈以及同国际社会支持西藏组织进行联系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达赖喇嘛将与维吉尼亚州布斯威尔之 UMA 的新旧义派的整合，然而在旧义派的大圆满法里不终止六世的运作也得见净光，甚至当碰到某一事物，我们因狂自地将其本无之善恶加了上去而起烦恼时，此烦恼本身也具有伪名伪知之性，由于净光心有一般心的伪名伪知性，所以净光心的一般因素甚至在贪嗔等粗略的烦恼史中也可找到。诚如杜俗禅所说，伪名伪知这一因素一切时中都有，甚至在起强烈的烦恼时也找得到，无需终止六识的运作。同样的，时轮密续也谈到，在根本心未实现的情形下升起空相或根本心相的可能性，据说对佛法毫无所知的小孩在游戏中就能做出空相。空相虽必是精细根本之相，但不一定要终止六识的运作和显现比最精细才能空相出现。这与大圆满法类似，在大圆满法中若欲认清此伪名伪知的因素，不必终止六识的运作，也不必显现最精细的净光心。然而当修大圆满法或者时轮密续的瑜伽行者中有了高等成就时，六识自会停止运作，而最精细心也会像新义派的秘密真言道所说的那样显现。所不同的就是在大圆满法中确认根本心这项修行开始时，无需停止六识的运作，而是在不理会粗识的情形下，瑜伽行者确实净光。已有此种成就时，不必故意消除善恶之恶念，不管何种概念升起，他也无力偏造修行者。修行者仍能一心专注那伪名伪知的因素，因此那能引发错用此心、狂加判断现象之原力的减弱，概念无法真正形成，其力量也就越来越小。如是大圆满法仍有一种独特的方式，为已接触并认清根本心者解说见修行心。因此根本心的修行方式是根据新义派所讲的弥吉金刚密续、时轮空相法等等，尼玛派的大圆满法根据新义派修秘密真言到某种程度时，修者修特殊法，如利用性伴侣、打猎等等。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